弟兄姐妹们啊，大家晚安！国内弟兄姐妹们，大家早安！我们先唱几首赞美诗来敬拜我们的主，安静我们的心。
录好了吗？那走，我们继续睡觉。
颂赞荣耀。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荣耀归主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荣耀归主生命，主名超乎万民之名，至高至尊至圣，今作父神。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荣耀归主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荣耀归主生命，祂名称为奇妙测试和平权能之君，统治天下万国万民，掌权无穷无尽。颂赞主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荣耀归主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荣耀归主生命。 心赞美主爱万千，一生必要传扬，一生必要传扬，一生必要传扬。我心赞美主爱万千，一生必要传扬。等我离世见主面时，我要赞美不歇。我今虽然捉他本舍，仍要歌唱主恩，仍要歌唱主恩，仍要歌唱主恩。我今虽然捉他本舍，
像一棵树在溪水旁，哦，爱是结果子也自不枯干，因那一切所幸，主要是他顺利，一切所幸，主要是他顺利。
罪人的道路，不做邪门人的座位，不喜爱愚昧的行为，
为喜爱神的律法，昼夜不住的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变为有福。像一棵树在溪水旁，乃是结果子也自不枯干，因他一切所行，主要是他顺利，
一切所行，主要是他顺利。不从恶人的计谋，不沾罪人的道路，邪门人的座位，不喜爱愚昧的行为，为喜爱神的律法，昼夜不住的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变为有福。
是他顺利，一切所行，主要是他顺利。他像一棵树在溪水旁，按时结果。
感谢主，我们先一同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阿爸天父，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弟兄姐妹们在线下和线上一同在主里合一，我们一同在主里连接，我们一同在主里来学习主的话语，从其实来学习领受从主而来的智慧，从主而来的恩典，主啊，感谢赞美主，主啊，也求主您看守孩子今晚的口，就求主的智慧与孩子同在，求您的信心加添还是大大的信心，在主里把主您的话语都完完全全的都讲好，把荣耀颂赞单单归于主。求您看守我们今天晚上所听的、所讲的，在主里都有长进、都有得着，荣耀颂赞单单归于您，是吧？感谢主，赞美神，祈求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
门。
感谢主。线上的弟兄或姐妹们，能不能给我说一下，你们听得见吗？
听得见，
听得见。
好，多谢多谢。好，我们现在先开始。先稍微复习一下，在上一次挺明讲到的是创世纪49章开始的1到7节。当时呢是雅各在给他的众儿子们祝福，1到7节给了前三个孩子流便、西缅和利未三个孩子他的祝福。但是呢，这三个孩子呢，这个雅各是用非常严厉的话语，非常严厉的话语给他们所说的一些话。比如说他和犹大说，和流便说，长子流便说，你放纵情欲，沸腾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你玷了你父亲，玷污了你父亲的床，误会了他的榻，然后西缅、利未这两个兄弟也是当时杀了很多人，雅各就对他们也是非常的愤怒和气愤，悔恨和咒诅，说好，那我们就看一下今天的经文，我先分享一下屏幕。今天我们接着讲创世纪49章8到28节。我们先一同来读一下经文，线上的弟兄姐妹们也如果愿意也可以开出声音来一起读，姐妹们读双数节，弟兄读单数节，第8节请。
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
犹大
是个小狮子，
我儿啊，
你抓了时便上去，你屈下身去，
卧如公狮，
蹲如母狮，
谁
敢
惹你？
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到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
犹大
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
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
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
他的眼睛
的眼睛必因酒熟练，他的牙齿必因冷白亮。
西布伦必住在海口，
必成为停船的海口，
他的警戒必延到西顿。
以撒迦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
太嗨了。
下一
好了，好。
他以安静为
家，以肥地为美，
便低肩背
重，成为苦苦的仆人。
但必盼望他的
做以色列支
派
之一，
但必做道上的蛇，
路中的灰，咬伤马蹄，
使骑马的坠落于后。
耶和华，
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
加德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
亚瑟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
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
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
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
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
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有的能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
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先
祖所住的福，永生命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弟兄总别界的顶上。
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
这一切
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
好，感谢主的话语，话语是当称颂的。好，今天没有开 YouTube 这个现在这个电脑上这个软件的 version 我没有搞定。好，那我们就接着讲第八节。刚才说到一到七节，雅各对他前三个孩子是非常不满意的，然后到犹大这边，犹大在听的时候他顾虑心里也慌张，因为他也做过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和他的这个儿媳。但是呢我们看经文哈，第八节这个雅各说，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这个就是话锋一转，从对他些前面的一些孩子的批评到这边非常的赞美他这个第四个孩子犹大。犹大呢，他是这个赞美的意思，他的弟兄们要赞美他。然后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颈项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颈项呢也是身体关键的一个部分，掐住颈项也可以就是非常致命的，可以把对手制服。下面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这个狮子，有这个公狮母狮。狮子在我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这个动物世界类的。狮子在捕猎的时候都是咬猎物的颈部，就是将其制服，这预表了犹大支派在打仗的事上要得胜。然后我们延伸一下这个颈项呢，脖子这个地方在圣经中也有多处提到一般讲到信徒伯逆背叛神的时候，偏行己路的时候，他们就用这个神的话语就经常用这个景象做比喻比方说这个生命记31章27节我没有打在上面，我给大家读一下。生命记31章27节，因为我知道你们是伯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伯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同样在箴言29章1节也说到，人屡次受责罚，然后应着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所以说这个景象有时候会去形容一个非常固执的一个人。但是呢，主耶稣基督他也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主耶稣基督也叫这些不逆的应着景象的人转从义人，有义人的智能。又为主预备使用的合用的百姓，这个路加福音1章有说我就不读了。然后呢接着看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在我想象一下，在其他的儿子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应该也很惊讶，因为当时我们记得在约瑟小的时候他就有做到这个梦，神就托梦给他讲说，你的弟兄们必向你下拜。这个事情实现了，约瑟那边实现了，但是在犹大这边 没有实现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估计他的弟兄们一听也心里有点颤，这个为什么都要向这个犹大下拜？那我们就看一看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在这就说是犹大后边的事了，就是犹大他这一代后边事，就是犹大的后裔。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卫王是犹大这个支派出来的。撒母耳记下对这撒母耳记下的一章撒母耳记下的五章一到五节，我给大家念一下。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犹大，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所以当时大卫是犹大的王，但是这个犹大王，但是他还有北国以色列。所以大卫他在统治以色列的时候，他不是靠什么阴谋阴谋诡计上位的，他不是要积极的去争这个位置，而是因为这个原来这个体现出来，就是原来这个神，原来我们的神把这个扫罗交在大卫手中的时候，大卫也没有伤他，所以大卫是真的是追随神的意，按照神的时间当了这个犹大的王，后来也是以色列的王。所以以色列的众支派在扫罗之后来到犹大王任大卫，要来到犹大任大卫王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撒母耳记下的五章开头的时候，这时候那就是完完全全的在大卫王下臣服，这是真正的臣服，也就是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当然我们这个从以主耶稣也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我们也后面会讲到这个万民都向主耶稣都向主耶稣基督下拜。第九节，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身下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这个狮子了。这个把犹大比作狮子呢，因为是对这个犹大领头一个掌权的一个肯定。狮子在这个中东或西方国家的时候，狮子是百兽之王，不像我们中国东方国家，因为我们从小的时候是老虎是百兽之王，所以这个狮子打老虎也不知道谁能打过谁。但是在这个情况下狮子在这个环境下它是百兽之王，就是象征着这个王权，象征着领头，来比喻强大。这个在箴言19章12节箴言19章12节的时候，他有我们的主有说王的这个箴言那是所罗门写的，但是神的话语有讲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所以王的威吓如同狮子的吼叫，惹动他怒的是自己害命。就是狮子也是非常的有威吓感，也非常厉害，最厉害的一个动物。然后接着箴言28章1节说罪人虽无人追赶也，罪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义人却胆壮像狮子。这一个非常好的正反面的非常显明的一个对比，正义的狮子和逃跑的恶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显明的对比，把这个狮子这个形象在这个箴言这边也是把它放到非常好的位置。然后我们生活中也有这个，现在的生活中我们也有就用这个狮子做比作为王，比如说这个 Lion King 我们小朋友我也爱看的这个动画片 Lion King 也是就是以这个狮子为主角，它是一个王，它统治的这个其他的动物。然后经文说你屈身下去卧如公狮，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上面就是这个公狮。我见到一个更好的图片，但是没有找到。这个 狮子它卧如它上面这个公的狮子它卧下来的时候，它的毛发就非常的雄伟，非常的好看。然后后面说，经文后面说，敦如母狮，谁敢惹你？下面这个图是一个母狮子，这个是母狮子是在捕猎的时候，一般这个母狮子是担任猎杀的任务，所以他们通常是以蹲伏的这个姿态等待着这个猎物的出现，他去观察这个猎物是怎么捉住它。所以呢，公狮呢因为体积比较庞大笨重，行动不够灵敏啊，所以通常只会享用母狮的猎果啊，且时候会就懒洋洋的躺在地上啊，下来休息一下。这个我也是最近才了解到，我们学这张经文我自己才了解到，一般都是这个母狮子啊去捕猎，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也想找一个那个母狮子，他在那种静静的看着他猎物的那个图片，我看过，但是我也没找到，但是就类似这些，就是他的眼睛充满了这个杀气啊，就非常灵敏，这狮子非常灵敏，然后冲上去抓那种落单的那些啊，在群里落单的那些动物。好，对啊，所以用这节就第九节来比喻犹大，所以犹大不仅有王子的风范，也有这个实际的能力啊，实际能力就是母狮子，它真能去捉住这个食物啊，喂养它的家庭。然后我在听红牧师的时候，红牧师也提到这个狮子啊，从大体当中，从整个圣经来看，它这个狮子真正的是谁？那就是引用了启示录五章五节的时候，说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他已得胜，这个狮子他已得胜，他这个是个单数啊，所以是指的是主耶稣基督。好，第十节我们接着讲啊，归不离啊，犹大杖臂不离啊，归臂不离犹大杖臂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个归呢，英文叫 scepter 啊。这个包括 ornament staff carried by rulers and ceremonial occasions as a symbol of sovereignty 是一个权力尊贵的象征，这个圭，所以圭不离犹大，和圭和犹大是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尊荣尊贵和权柄不离犹大，和犹大一直在一起。杖臂不离他两脚之间，杖这个指的是皇帝的杖或者这个令牌同样也是一个权柄尊贵的象征。所以这两个这个规避不离犹大杖臂不离他两脚之间预示着犹大后裔必要久掌王权在民数记24章17节我没有标出来OK 我这里有这个经文，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在民数记24章第17节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有圭。OK， 这个我现在没打清。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出于以色列，必打破摩亚的四角拆坏扰乱之子所以这个民数记上也提到和这个圭和这个杖提到这个杖特别提到这个杖的一个能力。然后我们再看，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 OK 只等细罗来到，所以在等一位细罗也就是只等这个平安者来到。这里平安者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多次赐给人平安，这个在福音书里面很多，有比方说马太福音28章9节、马可福音5章34节、路加福音等都很多就是耶稣赐给一些非常 卑贱卑微的人很多的平安，感谢主。然后后面章节后面又说万民都必归顺，好，万民都必归顺，这个我们翻一下，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啊，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我来读一下。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神父神啊。到这里就这是九到十一节。所以说人都要这些经文说所有的人不管是谁都要称耶稣基督为主，归属在主耶稣基督福分或审判下。所以认识主真正重生的基督徒是归在福分下的，那其他的人那就是审判下。在启示录中十五章在启示录中十五章四节有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在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感谢主。好，这是这个归帐和细罗他们都代表了什么。好，十一节我们再来看，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这个如果我们从字面上的来看的话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景象在当时这个葡萄树多结果子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景象，把这个小驴拴在树上，这个葡萄树有丰富的这个果实，它可以用这个人可以用这个果实来酿葡萄酒，来酿葡萄汁，甚至用这些所酿的东西来去洗衣服也是非常丰盛，非常非常多，非常丰盛充足它的一个景象对，所以葡萄树多结果子是富足的象征。在生命记八章七到八节，生命记八章七到八节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这里也是有提到这个神所给的好的这个东西之一就是有这个葡萄树有解经家说这个葡萄树提到这个下面这个点说，葡萄树一般都是比较细的，但是犹大用葡萄树可以用这个葡萄树而来拴驴驹，说明犹大这个葡萄树非常的结实强壮，葡萄树也是美好的葡萄树赞美葡萄树，赞美主，因为葡萄树结的果子丰富出产有余，可以用来洗衣服洗袍褂也象征着犹大家族会得到主丰丰富富的给予和恩惠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就是用了好几节经文来去讲这个葡萄树，所以耶稣当时的就开头说我是真的葡萄树，然后后面是给我们的一些教导，然后从这边延伸一下的从这边如果延伸一下呢，就是说到这个驴驹驴驹呢在圣经中我看了一下也是多次提到的一个这样一个动物或者这样一个物品驴只是个代步工具耕地的器具象征着劳苦服役，但葡萄树象征着基督丰富的生命，所以这个解经有解经家说这个把驴绑在葡萄树上象征住在主里边得享安息，同时背负劳苦重担的我们只需和葡萄树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拴在一起，不需劳苦重担就可以享受丰富的给予，把劳苦重担交给主我们就可以享受神丰富的给予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重担交给主，我们只用做主所喜悦的事情，我们只用在享受在主里的安息和喜乐， 我们不用去 worry 这些，不用去担心这些啊，我们自己的劳苦重担和生活中的困难，是吧？对，然后后面又说啊，他在葡萄，他葡萄酒中洗衣服，在葡萄之中洗褂袍，就是在葡萄之中洗衣服啊，衣服在。衣服啊，也是在圣经中多次提到的这个词，特别是也就是在创世纪啊，约瑟再次在埃及，当时约瑟再次在埃及见到他弟兄们的时候啊，弟兄们悔改，然后约瑟给他们新的衣服啊，表示悔改得了新生命啊。在以弗所书四章也教导我们说，这个脱去 OK。约瑟在这个以弗所书四章也教导我们说啊、说脱去啊、旧人穿上新衣啊、穿上新衣啊、穿上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衣服在这个葡萄汁和葡萄酒中洗过，也就是我们已在主的恩典中洗过，变成了新人，有了成圣的生命啊、葡萄树酿的酒也是代表着喜乐，神的恩典。然后稍微引申再引申一点呢，就是这个诗篇这个葡萄树呢，也是在诗篇中体现出葡萄树它也是指以色列人，这个是诗篇80篇8-14节有讲过这个，但是我就不再多说了这个好，12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这个从再一次我们再从这个字面上看的话，当时那个景象也是一个酒啊和奶，也是当时一个非常好的东西也是一个富足的象征了再一次强调一下这个犹大支派非常的蒙福非常有在地上也是非常富足这个支派这个好酒好奶呢在古代也是对所以说好酒呢在创世纪27章28节，创世纪27章28节说，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神所赐的这个酒也是比喻神所赐的一种这个恩惠同时27章37节以撒回答以扫说，当时就是这个以撒已经给了雅各所有的祝福，然后以扫姗姗来迟所以以撒回答以扫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他就是雅各，是他的弟兄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就说明这个酒在这个当时的情况下是一个非常贵重非常很宝贝的一个东西当然民数记这个15章也说用酒来献祭生命记也提到这个等等所以犹大喝了这个好酒，眼睛红润有光泽酒就预表犹大得了丰盛。然后说这个奶奶呢，从物质上来说这个奶也是非常好的东西犹大喝了奶，这个牙齿就白亮。在这个雅各书的5章12节有说到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安得合适圣经中常提神应许了以色列，还有这个就是当神说这个以色列应许之地的时候，经常用这个牛奶与蜜之地来描绘这个地的丰美所以这个奶也是来用来牛奶与蜜也是用来描绘这个非常好非常荣耀的事然后大了来说，这个从犹大支派来说，犹大支派也得到很多丰盛何等好的东西，同样因着上帝的恩赐和祝福，犹大支派也是得到了多多的恩赐和祝福，比方说出了这个大卫王同意以色列人，还有这个特别是主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救恩。所以在11和12节葡萄树酒和奶的这些比喻中也描述了再加上前面的狮子等比喻中也描述了这个王者的风范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其他的一些弟兄，就是所谓在创世纪中雅各家族的时候来做配角的这些弟兄，就是
圣经中没有多提他们，也就是害约瑟的时候他们就跟着去害约瑟，然后来雅各家的人来去来埃及纳粮的时候他们就跟着来，没有太多提，所以在这里就是我 不太多说他这几位了啊，但是稍微说一下，十三节的时候也就讲到这个西布伦，西布伦住在住在这个靠海的地方，这个在约书亚记十九章有说到，然后后边呢又说这个十四节，十四节就是说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中他以安静为美，以肥地为安静为家，肥地为美，谦卑负重成为服苦的仆人这里这个驴也是跟上面这个驴差不多一般都是肩背负重干体力活，有时候也会暴躁，强壮驴他应该多干一些体力活，但是这个第十四节说这个以撒家的时候说这个驴卧在羊群中有点享受安逸也是这个约书亚记十九章十七到二十三节有说到这个土地的肥美物产丰富，就是有点这个以撒家这族有点安于现状第十五节然后还是以撒家他以安静为美，以肥地为美对刚才说的这样，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对这个也就是怎么说从某种意义上也是我自己在学这个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也得到一些教训，就是我们在享受到神赐给我们的这些地上丰厚的给予的时候，当然先赐给我们救恩，然后去赐给我们地上给予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神的给予，但是我们享受了以后我们是要在主里多多服侍的，是的好，接下来十六节，十六节讲的是个但支派但支派呢他们就是但的本来的意思就是判断审判所以在十六节的时候也预表着但的后裔要做士师士师呢就是在摩西约书亚之后这个以色列各族是非常松散的联盟没有强有力的领袖，所以在危急时要选一位士师这个来管事的来做领袖，平时呢这个管这个士师要断一断案打仗的时候他要带领大家一起来作战，这个在但支派出来一个有名的就是这个参孙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士师记讲十三章十八章讲这个士师但支派，然后接着后来是第十七节的时候也是这个还是接着讲但支派十七节是说蛇和这个毁 第十节说这个蛇和毁就是都是毒蛇它的形象形象是非常的恶劣的，在圣经中是一个非常恶的东西，然后说这个但必作道上的蛇，路中的毁，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我们从这个字面上一听就是这个但不是怎么好做这个不好的东西，然后还去阻挡别人的进步这个呢更严重的就是在其实这个但支派他后来有个图但支派但支派这个是那个地中海东边的地方，当然是但支派以法莲支派等等诸多支派都在这个犹大和这个以色列的地区但支派本来安排的是在这里，就是犹大往北一点，然后以法莲往南一点，算是一个比较靠中间的位置，但是但支派人不听话，然后他们就沿着这个线跑到北边去了，最北边跑到这个地方，跑到这个地方呢，那如果这个地方也是不好守很容易攻，他们但支派可以攻破，当然但支派也容易被攻破，所以从北边下来的这些侵略者首先要灭的就是但支派，所以呢在这个启示录七章四到八节的时候说 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有提到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吕便支派有12,000，加德支派有这么多，亚瑟啊、纳弗他利、马拿西、西缅支派、利未支派、西布伦支派、约瑟支派、便雅悯支派，没有提到这个但支派，所以他们在以后已经就是被已经没什么了。好啊，我们再接着看这个后边19节说的是十九节有说这个加德必被敌军追破，他却要破逼他们的腿脚跟啊。后来就是亚瑟支派也是土地非常肥美啊，君王且出君王的美味啊，这都是一些轻描有点轻描淡写的去描写了一下这些支派，也预言他们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然后就是纳弗他利啊，纳弗他利呢，他稍微好一点，就是被释放的奴隶，他出加美的言语啊。纳弗他利当时也是他在后边经文中也后面的书中也是他这个支派就是有点出色的战绩啊，打仗的时候。然后接下来是约瑟，但是约瑟后面是便雅悯，便雅悯就一句经文啊，你先把便雅悯说，然后我们再来说约瑟啊。便雅悯呢，他就是便雅悯支派，便雅悯经文上是27节这么说，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得的。便雅悯支派呢，后面就是有讲到这个旧约有讲到便雅悯支派呢能征善战。当时这个扫罗就是大卫之前的这个王，就是从便雅悯支派出来的。便雅悯支派呢打仗都是非常的，都是精兵，打仗上的精兵能善战这个能征善战这是便雅悯支派的这个特征。好，那么下面又说另外一个创世纪雅各家的一个非常大一个主角是约瑟。好，我们看一下经文，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这个诗篇一会儿再说诗篇。我们先从这个字面或者这个植物上说一下这个是树枝呢，它在泉水旁吸收水分，有丰富的营养多结果子。根据这个我们今天讲的8-28节这个整个来说呢，这个这里指的树枝most likely 也就是这个葡萄树的枝它不但多结果子，多结葡萄，而且枝条能长到墙外说明了这个树枝非常健壮把这里就是这个从我们从这个字面上看出来这是这样的一个景象，也是一个非常美好非常看起来健康的一个景象。这里呢把约瑟比作树枝约瑟蒙神的应许，蒙恩典和应许，在饥荒中解救了埃及和周边的百姓所以神的恩典是非常多的，约瑟他顺服神，神的恩典也常常与他同在这个我们再回到对，然后这个说到这个树和枝子在约翰福音15:4-5，约翰福音15:4-5有讲到说你们耶稣讲到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是耶稣的教导。所以我们就是也是来耶稣在福音书中也是这样教导我们所以在这个泉水边，在泉水，我们泉水在泉水，其实像我标出来是主的话语 啊，泉水，然后这个枝子，树枝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主的话语和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健健康康的成长，啊，去丰富的成长，啊，啊，那啊，然后我再接着读一下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七到八节，想标出来这个，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啊，约翰福音十五章七到八节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必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啊，对，在溪水旁啊，茁壮成长的枝子。后半边他要说，他的枝条伸出墙外，嗯。这个我在读经的在查考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也自己在想啊，强到墙长探出墙外，就有点过界的意思。但是呢，在这边比喻约瑟也是非常好的，非常正确。因为约瑟他把恩典散布到众人，他拯救了他自己的人，他的父亲雅各和他其他的弟兄们。同样，约瑟在创世纪中也预表了耶稣啊，拯救更多的人啊。比方说约瑟在啊，他当埃及宰相的时候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去帮埃及周边的这些地区啊，解决了这个荒年的问题啊，也是帮助的人不仅是他自己的人，也是外边的人，所以他的枝条伸出墙外。好，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诗篇的第一章一到三节。上面说诗篇一章一到三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傲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这个也是这也是在用到了诗篇这第一章，也是用到了这个树泉水边这些的比喻我们就是从这里边我们所学到，就是要我们要爱主，要追求美善，对，就是恨恶这些罪恶，能被栽在溪水旁，我们可以得到不断的从神而来的供应，得到不断从神而来的话语。OK， 然后我们接着来说二十三章二十四节，说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也就是说约瑟的弓仍旧坚硬，约瑟的手强，健壮敏捷。这是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这边这两节就是非常易懂，是靠字面意思，就是说这个约瑟在仇敌的攻击下，他可以靠主得胜。就比方说约瑟当时在被卖到埃及以后，他是做波提法，对，波提法的仆人，当时也是做得非常好，然后波提法的这个妻子就是想想自己想这个和约瑟犯罪，但是约瑟也是靠着顺服主的意去把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过去了。但是呢，这个波提法太太就把他污秽他，然后他下到监牢里这些事情，靠这些事情在监牢里当然他肯定也不好过。但是约瑟始终来寻求神的意靠着主，最后还是因着这个顺服，约瑟靠着主，靠着这个泉水，在忍耐中把约瑟得胜。这里经节说以色列的磐石以色列的牧者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上帝，我们的神，大能者就是有表明很大的能力，还是说这个我们的信仰耶稣的信仰也是我们的信仰，建立在神这个磐石之上。一个磐石，我们相信大家也很听到 听到很多这样的比喻和圣经中的经文，说如果建在沙土上啊，我们的根基建在沙土上，被风一吹就啊刮走了。这个阮哥弟兄在周日讲到的时候也提到啊，如果我们的根基建在磐石上，啊、风吹雨打都不怕。约瑟就是把他的根基建在了磐石上，靠着主得胜。好，二十五节啊，约瑟啊，给约瑟蒙祝福，说啊，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你全能者，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这里说，也再一次就是，约瑟，过去的事情中有约瑟被卖做管家、下监牢、当宰相，治理饥荒、与家人相认，神常常与约瑟同在。所以在而且在以上两节23、24的时候约瑟遇到困难的时候，因为约瑟从来都是顺服的仆人，蒙神的喜悦，神也常常与他同在，帮他脱离危险，解决问题。所以在25节，神已把天上的福气、地上的福气都赐给了约瑟。这节也是在教导我们要靠主得胜。在主里谦卑神就会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天上的福分永生和地上我们的所需。感谢主，感谢主的恩典。好，第26节经文说，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实际的边界，这些福必临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前半段说用来这个用山岭做比喻，这个山岭呢最开始说这个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这里呢就是约瑟得到的福分在家族里，在亚伯拉罕家族里都是算多的，所以要胜过很多家族中人的所得到的福分。然后这些经文又用这个山岭和边界，直及的边界来形容这个勇士的山岭呢，我们可以想象山岭是非常坚固雄伟的，所以约瑟所领受的祝福也很坚固，不会被轻易的挪去，同时也直及的边界，也是就是说他的祝福也是非常广阔非常多。迥在这里呢，就是后半节说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这个顶上。迥呢，它的意思就是差别很大的意思。这里说福分临到约瑟，因着他和他的弟兄们差别很大，所以约瑟在这里是分别为圣，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分别为圣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印记，我们和这个世人就是不一样。所以约瑟和他弟兄们和他的其他的所有人也是就是不信主的人不认识的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行主的道路和一般人就是不同，但是得到从主而来福分我们读一些经文，在哥林多后书6:17-18，哥林多后书6:17-18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感谢主。这里是分别为圣。然后这个长子名分呢，其实在历代志上的时候5:1同时这个约瑟他有长子名分。在历代志上5:1，我查一下圣经。我这里我也没写出来，我看历代志，历代志上5:1说，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的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所以约瑟是真正的这个以色列长子，所以他分别为圣，他得到祝福很多。好，最后一节是这个说经文说是这一切是以色列的12支派，要总结一下，这是以色列的12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父亲雅各对他们所说的话。 为他们所祝福啊，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啊，这个我们都是按照他们的福分为他们祝福。在这里呢讲到这个从第四个孩子犹大往后讲的时候呢，就是犹大和约瑟他们两个的所占的经文，讲他们的时候给他们祝福的时候就非常多，有四五节应该，然后和其他孩子的时候一般一节或最多两节。
你不是能待后来我就一直问你跟你跟你
跟你跟你跟你跟
你跟你跟你跟你跟你跟你跟你跟你跟你跟
你跟你跟你跟你跟你跟你跟你跟你跟你跟你跟你跟你跟你跟你跟你跟你跟
这样的话，你要连着几天不理他哈，他就找事儿啊。
OK，
啊，等他 mute 一下吧。
哎，这个我怎么 mute 不了？华为的这个。
他就想让，比如说你过去看他一下。
OK， 好，现在 mute 了，那个什么情况？OK，Anyway，、okay, 好，这个，这个在刚才八到十二十八节，这里边。多的讲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犹大和约瑟，也就是就像我们二十八章所说的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就是雅各的父亲对
我会强制
对他们对这个犹大和约瑟祝福是多于其他的弟兄们。但是我们再回到上一次铁饼讲的时候不好意思打扰一下，那个您要是用华为华为 Mate
是吧？
三十，
你家老师
那位可以用一下吗？我这里。哎，
看
什么？
查了一下
密。
要签了吗？没办法。对，现在签了。
好 ，OK， 先这样吧。如果再出问题，好。然后就是我们记得上次铁明讲的时候，这个一到七节的时候，对流变西面立位是非常管。这个，这个怎么提出来？
是吧？是只满足自己，就是你这样爱孩子。
不好意思啊。Don't report.
Don't report.
OK. 好。然后对一到七节说的是流变西缅立位，当时就是非常管教、非常责备的话来去说这三个孩子干了这么多坏事，就是非常的责备他们，雅各非常责备他们。甚至觉得都是一种咒诅。但是呢在我们二十八节说这也是他父亲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就是这些咒诅不是咒诅，就是非常严厉的管教、严厉的话语在适应的人身上也是一种祝福。所以说我们从中得到的这个教训也是在生活中神对我们的管教有时候会是严厉一点，但是这也是来管教我们身上的一些毛病，所以长远的来说对我们也是一种祝福。感谢神的话语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49章8到28节。好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就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我们一起学习探讨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线上线下都可以问都可以问。
两位有没有什么补充？
补充的话呢，我来讲几个地理方面的常识就是他这个这些支派他们所受的祝福呢，它中间有一个核心呢，就是说都是跟耶稣基督相关的，这个神给他们这个家族在这个地方有一块产业。所以呢他这个在这个产业当中每一个孩子呢作为家里的他都可以分到一份，所以呢他在那个地上面他得一块就意味着他跟这个神的这个应许跟这个从耶稣基督而来的这个福分他是有关系的，你知道。所以你别看这些流变或者什么他们犯错或者怎么怎么地，他无论如何他在这块地里面他有一块那个就是他 当得的福分，所以最亏的是谁？最亏的就是当，当他跑到这个应许之地以外去了，他当所占的 那块地呢，就是在这个主干道上面，在这个就是跨洲际的主干道，就是从这个非洲到这个到亚洲的这个通商的这个主干道上面，但就在那里。所以为什么说但是道中的这个蛇呢？因为你看他那个德性，他能够去跑到人家家里面去抢人家一个神像，对不对？那这个你从他路上经过的，那不是有之前的东西他可能都会想，所以但很可能是一个捡进的强盗。所以呢，像这样的人呢，他是无论如何他都会比较容易先被灭掉，你知道，所以但最后呢消失了是非常的合情合理的。这个然后还有西布伦和拿弗他利这两个，我们觉得他是打酱油的，对不对？不仅仅我们觉得他们是打酱油，以色列人也觉得他们是打酱油，因为这个圣经中就讲啊，西布伦拿弗他利地沿海的路，外邦人的地，就是这个呢，起初呢是受人鄙视的，但是呢最后他们成了焦点。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出生在他们这块地盘里面，就是加利利，
不是出生
啊，哦，不是出生，耶稣基督住在这地方，不好意思，耶稣基督的事工就在这个加利利地区，不好意思口误。所以呢这个你看神的作为很奇妙，你看从这里我们来看，主角是犹大和这个和这个叫什么约瑟，对，就是后来的以法莲，对不对？你看这个进迦南的十二探子里面两个比较争气的探子，这个约书亚是以法莲的，这个加勒是犹大的。所以呢基本上呢这两个呢他们是等于是后来的戏份比较重的这个配角，你知道吧？然后呢像西布伦拿弗他利这种就是龙套中的龙套。但是呢你从这里你就看出来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呢它是好像水流下来一样，它流到最低洼的地方，你知道，流到最卑微的人。所以像天使来报福音的时候，他也不是报给这个宫殿里面的国王，也不是报给什么耶路撒冷神学院的什么这个拉比什么的，不是的，他是这个报佳音呢，是报给这个最贫困最受人轻看的这个牧羊人，知道。所以很有意思，这个西布伦和拿弗他利众人眼中的这个绝对的龙套，但是呢耶稣基督开始事工的时候呢却是从他们中间开始，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还有一个谁来的，你当时讲了好几个，有几个快速略过的，还有
没有看一下经文，
还有一个是好像是便雅悯是吧？
yeah
啊
27
对。还有一点，就西布伦拿弗他利，因为他可能支派比较小啊，然后他们住在的那个地呢是靠海边的那块地啊，所以呢他这个敌人啊也没有很彻底的赶出去，所以呢这个也可能是因为后来他们中间有比较多的外邦人啊，所以这也是加利利为什么受歧视的一个地方。因为加利利那边就是外邦人也比较多，所以可能相对来说也不没有他们南方耶路撒冷那边那么纯正一点。那么便雅悯呢他还是就是说一个是能征惯战，另外一个呢便雅悯呢他是有一个什么好呢，他站队站的队，你知道，他一直是牢牢的跟紧这个犹大支派的。所以呢这里有什么所稀罕的呢？稀罕的就最后他们被掳的时候啊，被掳的时候北方是早早就被掳走，北方十个支派早早被掳走了，后来都找不到了。其实后来他们有，但是呢他我们之所以说找不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家谱失传了。所以他们也许有些人会说我记得我是犹太人，我不是说犹太人，就以色列人，但是具体哪个支派他就不知道了。所以呢他这种属于就是不可考的， 你知道，不可考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说你是以色列人你就没那么正宗一点，但是呢这个南方的这个两个支派，犹大支派和这个便雅悯支派啊，他们的这个家谱呢是保存的非常好的，你知道。所以保罗说这个如果他们可以夸口的话，我也可以夸口，我是这个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我是便雅悯人，知道。为什么便雅悯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多数的以色列人家谱已经都不可考了，就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哪个支派的，但是呢便雅悯人能够知道。然后呢便雅悯呢为什么说是失掠的狼啊，他你从四世纪后来发生的事情你就看到呢，他是一个比较凶残的一个支派，比较凶悍，比较残暴。大家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别的降流支派
啊，还有一点就西部人拿伯他利，他们这两个支派是比较能征惯战的，在四世纪里面他们还是有一些戏份啊，这个打这个下属王耶宾的时候，他们还是有一些战绩在那里。这个关于这个还有这个把这个在葡萄之中这个洗衣服啊，就是你想想看，这个葡萄汁能够洗衣服说明什么，说明太多了，丰富到一个地步。你这个晚上你收下这个迦南地的葡萄，你一看呢就非常震惊。我们的这种一般的葡萄，你去葡萄园里面看我们长那种葡萄，一大挂对吧，一大挂可能一两半顶多了。它那个迦南地的葡萄，它一挂真的是很大一串，非常大一串，真的是要两个人来扛的。所以这个是确实是是一种富足的象征，非常富足。
哎，阮哥，那个以撒迦是个强壮的驴，就以撒迦支派可以再解释一下吗？
以撒迦支派我倒不太了解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哦，他们在住在这个这个叫加利利的这个西南角。有，等一下我来看看那个图，在加利利的西南角，这个以撒迦，对，在加利利的西南角，这个拿撒勒不晓得在哪个位置，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等一下，我来搜搜看。这个拿撒勒，说他是服苦之人嘛，这个有。我觉得比较大的可能性，拿撒勒很可能是在以撒迦这边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等一下，我搜搜看。拿撒勒，拿撒勒，好，这个是拿撒勒。等一下，你们能看见我的桌面吗？
可以。
真的果然是在以撒迦的这个地盘内。这个拿撒勒他整个村都是这个木匠和石匠，你知道。所以后来这个因为当时这个希律王是一个建筑高手，他除了这个修圣殿以外，他还盖了一些城，像这个 Tiberius， 这个是他拍那个罗马的那个皇帝踢皮流的那个马屁，就给他盖一个城叫他的名字。所以他这些大兴土木盖这些东西，他都需要有大量的这个做工的人。所以呢拿撒勒就主耶稣他们一家，主耶稣还有这个约瑟，他们都是这个 服苦之人，就是做木工、做石匠的这些人的人。我知道，就是这个西南角嘛，西南角，西布伦主要是这样，是靠海这边的，靠海这边的这个是，等一下，我这边有一个，不是西布伦是平的，西布伦是这一块，是和这个什么平的，拿撒勒是在这个加利利的西南角。西部人的这个境界应该是延展到海边的，因为他和里面有讲他和这个叫什么来着，和西顿可能有搞上关系。拿弗他利应该在北一点，在西部人更北一点。对，你看拿弗他利跟夏所嘛，跟夏所打，拿弗他利就是主力。下属的，下属是当
阮哥。
哎，
这是什么时候的？我看那个我们印的就是印合的那本那个圣经，它后面的地图，以撒家应该是在你刚才指的那个北边那边的，这里为什么是在南边呢？
以撒家，你看哪一个地图啊？那个，
对，那个我们常用的那个中文和合本的。中英对照国际吧，
红皮本
不是红皮本，黑皮
啊，黑皮本。哎，你们有没有人有黑皮本？这个它这个地图有几个不一样的，你要看它这个地图啊，是分家的地图。
对，我看错了，因为你 zoom in 了到北边。
对，
现在清楚了。
你看这个是分家的地图，你看蛋还在这里，但事实上蛋其实是在这里。然后以撒家是在这边，夏所呢，当时是这个，等于是这个迦南诸王的一个领头人物一样的，所以夏所呢其实是一个相当大的城市，所以最后呢就主要是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他们两个支派打了一个夏所。所以以撒家我对他了解也不多，以撒家也基本上是也是打酱油的。那服苦之人的话，估计就是这边就是做工的，主要在这边。
哦，那耶稣基督在那个出来服侍以前，就他生长的就是在拿撒。
对，
就在以撒家是住的这个地方，对吧？
对，就在这个地方附近。
嗯，
对。在这里长大之后，从这边开始服侍，从加利利湖的这边。
这个地方其实土地非常肥沃，人口众多。
对，
那个地方是开始服侍的地点，选是很好。而且呢，因为当时他跟外邦人接触比较多一点，又远离那个这个
法利赛人，
他们那边的人呢对新事物接受能力比较强。
是的，
那个地方有一些有点造反精神。
有一些造反，
比在耶路撒冷那边那些规规矩矩那个表面规规矩矩那些人是要比较容易接受一个新的这个施工这个形式。
你们能听见龙龙说话吗？
你帮我重复一下。
能
啊，能听见我就不重复了。
哦，能听见是吧？
对。
哦 ，OK，
感谢。
那个伯利恒也在西布伦他们所住的那块儿。
不是，伯利恒在耶路撒冷旁边，在这。
哎，你这上面不是有个伯利恒？
伯利恒在这。
上面还有一个，你再往上就是西布伦那里。
哎，这里挂了个伯利恒。
对啊，我也觉得好奇怪。
对，这个应该不对的。这个如果有个冒牌伯利恒，那个可能是冒牌的。这个下面的这个是正宗的伯利恒。
对，它是在南边，对不对？
对，在耶路撒冷旁边南边一点点。
那个才是
因为伯利恒啊是大卫的 家乡，你知道，所以为什么他们要回到伯利恒？大家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没有的话，龙龙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好，祷告。主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的信实，主啊，你拣选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一家，主啊，也是接着这个雅各的种子，主啊，来实现主你自己的旨意，主啊，因为你自己的拣选和赐福，主啊，使得雅各这个众子，主啊，都蒙到福气，主啊，都在你的应许之地里面有份，主啊，虽然他们这个中间的各自的表现不同，以至于后代所蒙到的这个福气的确不同，甚至像但支派最后就消失了，主啊，主啊，实在你也是借着他们的经历给我们这个属灵的教训，是吧，是因让我们知道我们今日得救蒙福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是主你自己的定义拣选，是吧，
是
吧，但是你也在我们地上的时候，主啊，你也让我们负起责任来让我们要遵照你自己的旨意来顺服你，来荣耀你，主啊，我们中间若是有软弱，若是有跌倒的就求助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及时的回转，及时的悔改，主啊，你就按照你自己的应许来接纳我们，主啊，赦免我们一切的罪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做成的，主啊，我们愿意，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最后像但支派那样子，主啊，最终被你抛弃的，主啊，真的是愿意我们每个人有一天都欢欢喜喜的在你的面前来交账，主啊，来献上我们一切的赞美，主啊，也能够从你口中听到说我们都是你忠心良善的仆人，主啊，可以进去一同的与你享受了天上的筵席，就像在新天新地里面，主啊，新的耶路撒冷圣城那十二个门都是以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来命名的，主啊，因为你的旨意从始到终，主啊，都必实现，主啊，你的信实永不改变。感谢赞美主，主啊，也谢谢主，这个借着从犹大支派而出的耶稣基督，使你的救恩不仅是临到这个肉身上的这个以色列各支派的人，而且也是临到外邦人当中你所拣选的使我们是成为真以色列人，是吧，我们感谢主，我们赞美主，我们盼望着以后在天上，是吧，我们见着那旧约的圣徒，还有这个历史历代的这个新约的圣徒，是吧，一同的欢喜，是吧，一同的赞美你，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
阿
们
阿们，
谢谢，再见。
谢谢。
对呀。
再见。
晚安。国内的。
祝福
大
家。祝福
大
家。
周末
大家晚安。
哎，我突然知道那个为什么他那刚才那姐妹肯定在打电话，所以你给他 mute 掉，他可能他需要打开。但是这个做的也太差了，他就起码电话打开之后，他应该要把你别的那个给你 mute 掉。